今天晚上来看《出埃及记》4章18节到31节。我们选读的经文是27节到31节。那有没有发现摩西和亚伦去见以色列人长老？他们的内容很少，一带而过，就意味着神对摩西所讲的话一定会如现实中所发生的一样。长老是听从的，百姓是认同的，而且他们还感谢神。但是你去观察3章和4章的上半部分，摩西充满了担心，充满了忧虑，实际上是摩西根本不想顺从神的呼召。摩西担心百姓不听他的，担心长老不听他的，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去和法老进行谈判，他的担心全部都是多余的。圣经用了1章半的篇幅来记载摩西的不顺服，各样的推辞，他认为上帝对他讲的话不可能发生，他还自己下结论说，我去见以色列人，他们必不听我的。实际上来说，到4章最后，你发现摩西和亚伦见了以色列人的长老，向他们施行神迹，长老和百姓他们都信了，并且还敬拜上帝。人不顺从上帝有非常多的借口，这些借口多得不得了，在时间上找借口，在条件上找借口，然后在过程中找借口，总是有很多的假设，这些假设其实都没有发生。人有很多的担心和忧虑，而担心的和忧虑的最后都是没有发生的。我们不是说它没有发生，我们就不去担心，不去忧虑，而是说人总是去假设，总是说比如他们不听我会怎么办。可是四章的最后一小段经文，我们看到多么顺利，多么的通达，神是与摩西同在的，而摩西所有的担忧都是多余的，所有的推辞都显明他的悖逆，不信，内心不肯服在神的呼召和神话语的绝对的权柄之下。这个就是人犯罪之后非常卑劣的一面，软弱的一面，内心充满了各样的恶，却用各样合理的借口来拒绝上帝的旨意临到自己身上。很多基督徒都说顺服神的话是非常容易的，其实不是。神的话临到一个基督徒，他用各样的借口进行推脱，用各样的措辞来拒绝上帝给予他的吩咐。摩西就是一个例子。摩西绝对不是最后一个，摩西也绝对不是第一个，我们可能是其中之一，一定是必然。那么摩西用各样的理由来拒绝神对他的呼召，我们发现神一直宽容摩西，忍耐摩西，没有对他大大的怒怒，也没有想要去杀他，神还是忍耐和宽容他。神没有说我呼召错了退货吧换一个，上帝没有。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啊，非常火爆，不是中国的电视剧，是韩国的啊，韩国的电视剧突飞猛进。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退货儿童，退货儿童，富人的游戏。富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家族能够壮大，他们会买卖婴孩。这些婴孩呢，是一些高级的天才，他们的精子和卵子所培养出来的孩子，会在一个地方进行公开的去买卖。那富有的人就会买卖这个孩子。这个孩子基因是由他父母决定的，他的父母可能是斯坦福大学，也可能是哈佛大学，都是顶尖学府的天才生。那这些孩子成为一个商品被买卖。有一个规定，买卖之后18岁，在18岁之前，如果发现这个孩子有瑕疵，或者宣传的基因和实际不匹配的话，可以退货的。这个退货不是把这个孩子从这个家里 换到那个家里去，也不是把这个孩子送走让别人去领养，不是的，而是把这个孩子杀掉。这部 电视剧非常的火爆，不合格是可以退货的，其实整个世界都是的，不合格可以退货，不合格把你淘汰掉。其实摩西在第一次对话的时候，上帝怎么那么啰嗦呢？我说你去就去就可以了，马上可以把它退掉的。你看神忍耐宽容摩西，摩西所问的神总是给予他答复，摩西的难处神总给他解决。最后他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其实摩西内心里面是不顺服的，根本不想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神没有说不合格的摩西散伙吧，我可以再选一个更合格的，他神没有。最终神还是在他的宽容和忍耐之下说服了摩西，摩西就开始准备要回埃及。十八节我们就看到，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，对他说，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，看他们还在不在。你看这个对话很奇怪，摩西为什么不把他遇见耶和华的事讲出来，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讲述一遍？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摩西他害怕他父母他的岳父细致的去问他，然后质疑他的决定。你要知道少了一个女婿就少一个劳动力，少了一个牧羊的，那么忠心的牧羊人是很难找到的。因此摩西没有把这个事实讲给他的岳父，有可能摩西还是担心如果讲出来，他的岳父阻挠他，或者限制他，或者进一步说服他不要去，那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有这种可能性，导致摩西没有勇气说出他的意图来。因此摩西在回去的路上还有太多的担心，担心有一些因素会阻止他不能够回到埃及去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向他岳父说明了他要离开他岳父的情况，要看看他的弟兄。耶稣就说你去吧，我祝你平安岳父也通情达理你就去吧。那摩西在这里就顺服了神的呼召，他听从了上帝对他的呼召，就离开了他的岳父，准备去埃及。他带的东西有两样，一个是他的家人，另外是他的上帝。经文上说带着妻子和儿子，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去。摩西手里拿着杖，这个杖是上帝特别指定他的，这个杖是上帝权威的象征，他要拿这个杖来实行神迹。这个杖也伴随摩西整个侍奉的生涯，因为这个杖能够实行更大的奇迹，不仅要向以色列人行神迹，也要向埃及人来行神迹。当然不要把这个杖想成魔法棒，也不要想成魔杖，因为这个杖本身就是个杖，这个杖是一个上帝拯救大能的记号，好像十字架一样。十字架本身不能救我们，但是十字架是上帝救赎我们的标记，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最重要的那一个记号。而十字架本身是没有魔力的，这个杖同时它也没有什么魔力。但是基督徒有时候会很容易把某一个物质赋予它魔力或魔性，认为它是有大能的。因此摩西的杖是上帝指定的，拿这个杖去实行神迹，是一个上帝大能的记号，而本身这个杖没有任何的魔力。如果它是一个魔法棒，那这个杖应该今天有很多模仿版有很多复制版会出现的，但是这个杖只是一个记号而已。摩西带着他的家人 准备回到埃及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，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，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神提前告诉摩西，你在法老面前行各样的奇事，但是我使他的心刚硬，他必不容百姓去。我们看到这里在想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神为什么让他的心刚硬呢？神应该拯救他的百姓，让法老的心是柔软的，是容易接受神迹的，容易相信摩西所讲的话的，这样才对。那么神为什么让法老的心进行刚硬呢？我们会把神放在一个比较黑暗的角色当中去想象上帝，其实并不是。同样是神迹，当神迹实行的时候，有人相信，有人拒绝，有人认同，有人反对，有人接受，有人去攻击的。耶稣基督在世上行神迹的时候，也带来两种不同的果效。按照神的旨意，有人看到神迹，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是大卫的子孙；有人看到神迹之后，就怀疑，要定耶稣的罪。他们说耶稣医病赶鬼是靠着鬼王。耶稣基督讲道，有的人接受，有人拒绝，他们想尽办法抓耶稣基督讲道中的把柄，把耶稣置于死地，给予他一个罪名，然后夺取他的生命。摩西要对法老实行一切奇事，但是神却没有使法老的心变得柔软，而是变得刚硬，变得刚硬。而且摩西是从上帝那里知道法老的心像石头一样的刚硬，因为三章就说过，除非有大能的手强迫他，埃及王必不容你去，必不容你去。那么四章又再一次告诉我们，谁使法老的心刚硬呢？是上帝使他的心刚硬。法老的心铁石心肠，拒绝上帝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去，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。法老的心刚硬是出埃及记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因为这个主题关乎到上帝的主权。在出埃及记至少有三种方式来表达法老的心刚硬，比如在第八章十五节那里写道，法老见得安慰，就硬着心不听摩西的话。这里写到是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。七章十三节那里就说，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听。这里看到哈，是法老心刚硬，没有人使他的心刚硬。不过第四章告诉我们，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。你看这三处经文，有两处经文表达法老的心刚硬是因为他自己，他想要做以色列人的奴隶主，继续统治他们，他不容他们离开，因为法老象征的魔鬼，他要奴役上帝的百姓，不允许他们离开。同时你也看到上帝也使他的心刚硬，这两句话圣经都存在。这两句话有矛盾吗？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矛盾，圣经有的时候就这么来呈现一个真理。一方面说法老自己刚硬，一方面告诉我们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两者并没有冲突，也没有矛盾，因为经文上同时向我们来证明这一个真理。好像说我们所需要的上帝都知道，神说你们要祷告，我将日用的饮食来赐给你们，这关乎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，它并不是一个谜题，而是一个神圣的奥秘。人是被上帝所造，人会做出一个决定来，可能接受上帝，也可能拒绝上帝。无论人是拒绝还是接受， 最终都出于上帝的主权和他永恒意志的支配。人可能搞不明白，理性不能去解释明白理解透彻，但是这个真理却终究显明出来。因此整个出埃及都在显明上帝有至高无上的主权，他有大能和大力，他的能力不仅仅来支配整个自然界，他的能力也能够深入到人心里。法老的心刚硬就出于上帝的主权，但他心刚硬的本质是上帝旨意的命令，同时也是法老他的心自己对神是刚硬的。而法老的心刚硬正好为了荣耀上帝，让上帝的名传遍天下。因为他的心刚硬，上帝要实行大能，一次次的来击垮法老，最终神的百姓从埃及地离开，足以显明他的心刚硬是上帝拯救计划、救赎计划的一部分，是不能忽视的教义。当法老开始上台的时候，不是说法老伟大，而是说法老他的出现，他的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最终是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，得到高举的。紧接着又说，你要对法老说，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我对你说，容我的儿子去侍奉我，你却不肯容他去，所以我要杀你的长子。前面说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后面又说到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要容我的儿子去侍奉我。以色列是神的儿子，这一个主题也是出埃及记最重要的核心。这又解释了神为什么关心以色列的遭遇，他们在埃及被奴役，他们有苦情，他们生下来的男孩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他们对未来惶恐不安，神非常关注他们。神也差派了一位中保，一位拯救者摩西，要下到埃及把他拯救出来。神为什么要如此的保护以色列人？因为以色列人在上帝的这个身份的设置当中被称为我的儿子，不是说以色列哪一个人，整个以色列的整个的群体被称为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和他们是父与子的关系。如果你仔细来看以色列人，他们哪一点配做上帝的儿子？他们有哪一点配被上帝关心？他们有哪一点值得上帝花心思在他们的身上？从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祖到以色列人的后面的世世代代，他们哪一件事值得上帝去细致关怀他们？他们所做的大都是恶，善少得极为的可怜。神为什么要选择以色列人？完全是因为恩典，上帝要拣选他们做上帝的儿子。因此来讲，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优秀和突出的地方，他们在一个民，在所有的民族里面是人数最少的，上帝的恩典唯独临到他们，让他们做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做他们的父，而这个父总是关注他的儿子，总是关注。我们要知道上帝关注以色列人不是溺爱啊，今天很多人对儿女是溺爱宠溺，上帝对他的儿女不是宠溺，对他们的爱包括对他们的顾惜，对他们的眷顾，对他们的顾念，对他们的怜悯，也包括对他们的管教和责打。谁很关心他的儿子？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。而出埃及的故事是什么故事？是关于一位父拯救他儿子的故事，拯救他儿子的故事。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离开这件事情，是上帝在拯救他的儿女，让儿女回到他的身边，不仅是真实的历史，更是救赎的故事，让他们可以回到父亲那里，得到父亲的眷顾，他们也可以在父亲面前尽他们的责任， 来侍奉这位父，唯独去敬拜他。我们也看到最终的结果，就是以色列整个的群体，他们离开了埃及，他们回到上帝那里，他们可以自由的去敬拜上帝。以色列他们群体小的时候，上帝爱他们，在埃及地受奴役的时候依然爱他们，神要把他的儿子从埃及地招出来，让他们身份可以恢复自由，不再去做奴隶。而这个身份也告诉我们，神为什么要和法老之间有战争，这种战争被称为神圣的战争，神圣的战争。我们听到战争就意味着要流血，要牺牲，要有死亡发生的。其实战争本来就不是一件人人向往的事，但是战争里面也有很多美好的瞬间。任何一场战争当中都能表现战争的残酷和人的邪恶，同时任何一场战争也能够表现出人性的高光时刻。什么叫人性的高光时刻？有没有看过二战的电影？不要让孩子去看抗日神剧，因为他不知道战争的残酷，他也感受不到真正人性高光的时刻，他要看二战的电影。二战的电影，你会看到那些美国大兵，他们去攻打日本人，在硫磺岛绞肉机，可以看到人性高光的时刻，为了把鬼子杀掉，他们也叫鬼子，要把鬼子杀掉，可以看到人性高光的时刻。每走一步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比如说一天只能推进几十米，简直是拿人的尸体在往前推动战场的这种进展。你知道战争是残酷的，不是闹着玩的啊，好像抗日神剧一样手撕鬼子，其实不是，战争是非常残酷的。神和法老之间是有战争的，这个战争是圣战，好像上帝和魔鬼之间的战争，要击败这个邪恶的统治者，因为他在奴役上帝的百姓，奴役他的儿女。上帝要把法老击败，为什么要击败法老？因为法老奴役上帝的儿女。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，法老在奴役他们，不给他们自由，夺取他们敬拜的时间，夺取他们礼拜的时间，让他们永远去侍奉法老。上帝不允许法老如此奴役他的儿女，他很爱自己的儿女。因此你不可以把出埃及记视为一场简单的奴隶解放运动，它比奴隶解放运动更加神圣和伟大，因为法老阻挡了上帝的儿女去侍奉耶和华，所以神要用他的大能，用各个灾难来击败法老，要击败法老。只要法老奴役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就不能自由的称神为父，他们就不能回到父的面前，他们就不能够享受敬拜的自由，他们也不能享受神对他们的眷顾、怜悯和丰盛的恩典。当上帝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，也显明神对他的百姓、对以色列是有主权的。经上就说，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。摩西要把这个话告诉法老。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们应该侍奉神，不应该侍奉法老。但是法老总是在阻止，因此上帝要施展膀臂的大能，把以色列人从奴役的状况当中释放出来，让他们自由的去侍奉耶和华。以色列人应当敬拜神，应当归属神，应当属于神。神差遣中保，差遣拯救者，差遣摩西，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他的百姓从奴役中、不自由中、悲惨中来拯救出来。我们原来都不是上帝的儿女， 我因被称为被魔鬼所奴役的奴隶，罪的奴隶。上帝也同样把我们从罪中招出来，使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成为一个自由人，可以自由的去敬拜上帝。当上帝说容我的儿子离开好侍奉我，你也会看到神为什么如此严厉的对待埃及的法老。神和法老的较量有十场，里面包含了瘟疫、蝇灾、冰雹，这十场的对峙当中，最后一场是最严重的，杀了法老和全埃及地他们的长子，头生的长子。神为什么严厉的对待他们？因为神爱他的儿子，但是法老不允许他的儿子们离开，他的心就刚硬。因此耶和华就击杀他们的长子，这种惩罚是正义，是公义的，叫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或者以子还子。因此你再看整个出埃及记，会发现神和法老之间他们在争夺一种统治权。以色列人到底属于谁？属于法老还是属于耶和华？最终表明他们属于耶和华，耶和华与他们的关系更亲密更近，而法老所做的每一次拦阻都伤了上帝的心头肉。因此上帝要用瘟疫灾难击打埃及人，还要夺走他们长子的生命。以色列人身为上帝的儿子，他们真的全身心的侍奉神吗？他们真的全身心的来自由的敬拜这位上帝吗？透过以色列历史可以看到，以色列人总是让上帝失望，他们经常抱怨摩西，抱怨上帝，他们遇到一点问题就发各样的牢骚。因此以色列这个儿子，他们没有达到儿子身份的要求，没有像儿子一样自由的侍奉这位父，他们是没有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做我们的救主。新约将耶稣基督描述为神完美的儿子，他是以绝对的顺服的姿态来服侍他的父。12岁的时候耶稣就说，我以父的事为念。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没有埋怨自己受苦，他说成了，因为父交给他的工作他全部都完成了。只有这位儿子全身心的来侍奉父神，也只有这位儿子真正完成了父交付他的工作。而且耶稣基督他也是从埃及地被招出来的。你是否记得耶稣出生不久，他和他的父母就逃到了埃及。当希利去世以后，他们又回到了以色列。经文上就说，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，他先自己进埃及再出埃及。耶稣是真的以色列，是真的上帝的长子。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，父也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是我所爱的。这个儿子的应许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实现，也只有这位儿子完全的尊荣父、顺服父、完成父交给他的一切工作和一切的使命，也只有这位儿子被称为这是我所爱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更令人感到奇妙的是，每一个相信上帝儿子的人都变成了 上帝的儿女。耶稣来的工作就是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他的工作是要把罪的奴仆变成儿子自由的身份。斯布人就说，主耶稣来了，把自己与被奴役的家庭认同在一起，承受咒诅，成全律法，然后基于简单的公义为他们要求完全的自由，为他们成全了诫命，为他们忍受了刑罚。耶稣是让我们为奴的身份发生变化，成了儿子。后来耶稣被称之为许多兄弟中的长子，而许多弟兄的长子，弟兄指谁？指每一个信徒。每一个因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孩子，做了上帝的儿女。因此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神的儿女，神就是我们的父。因此上帝把他的儿子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不仅是对以色列当时是有意义的，也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原来也是奴隶，罪的奴隶，不得自由。上帝要用一位救主，一位中保，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中拯救我们。他拯救我们的方式比摩西更超越，更伟大。他要先成为像奴隶一样的人，他要以顺服的姿态完成救赎，承担咒诅，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，从奴隶的身份发生蜕变，我们做了上帝的儿女。当上帝讲完这些话之后，摩西他们继续上路。24节写道，在路上住宿的时候，耶和华遇见摩西，想要杀他。读到这里你非常不解，神为什么想要杀摩西呢？难道神真动了杀人的意念吗？我理解不了。神差派摩西去埃及，这个时间神想要杀摩西，好像有一种矛盾在里面。为什么有这个矛盾呢？想杀他，这个他指谁呢？解经上有不同的解经和结论。有的认为这个他是指摩西，有的认为这个他是指摩西的儿子。到底指谁？其实传统更多数认为这个他是指摩西的，很自然是指摩西的。我们不解的问题在于哪里？一个被上帝所差派的人，在中途神要杀他，好像摩西成了上帝的敌人。不过圣经并没有说上帝怎样打死他，或者上帝怎样把他置于死地，圣经并没有。有可能也是说给他一种致死的疾病，不过圣经并没有提。不过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，神想要杀摩西这个事情怎么得到解决？是他儿子行了割礼，行了割礼，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。给他儿子行割礼的是谁？是他妻子希伯拉，拿了一块石刀割下他儿子的包皮，就说你真是我的血狼。神就不击杀他。我们看到这里在想，割礼那么重要吗？这个割礼却解决了这一场的突发的事件。同时你也看到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又是女性拯救了摩西，又是女性拯救了摩西。割礼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为什么行了割礼神就不击杀摩西了？而拯救摩西性命的是他儿子的割礼，那罪又在哪里呢？通过上下文有一个更直白的解释，上帝要攻击摩西是因为摩西没有给他的儿子来行割礼，而他的儿子革顺割礼是唯一能够拯救他生命的事情。 割礼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在三章和第四章，摩西对上帝发牢骚，有争论、抱怨、生闷气，不想去，神都没有要杀摩西，宽容他、忍耐他。那为什么没有行割礼这件事情，神就想杀摩西呢？这件事情是与生死相关的，为什么要受割礼？必须要理解割礼是什么意思。割礼是一个分别的记号，是区分上帝子民和非上帝子民重要的标记。在创世纪十七章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和他家里的所有的男丁男孩全部都要受割礼，不受割礼要被剪除的。而割礼是一个约的记号，你不受这个割礼，就是拒绝上帝的应许，拒绝神的恩典，不想成为神的百姓，要从这个家族当中被剪除掉。如果摩西打算侍奉耶和华的神，他应该有义务为他的儿子来行割礼。他现在要回到埃及拯救以色列百姓，他必须给他儿子来行割礼，把他儿子视为圣约百姓的一员。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那里，我们也看到，当以色列人庆祝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，所有的男性都要接受割礼的，而摩西必须先树立一个榜样，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他必须先守这个约，在他的家庭当中有这个约的记号，就是他不能忽略对自己家庭属灵的责任，他必须把他儿子视为属上帝的一员，与上帝是有关的，因为他是以色列百姓的先知、拯救者和中保，他的儿子不能在上帝的圣约之外。因此他没有给儿子来行割礼，几乎要了他的命。你说今天与我无关，我不需要去受割礼。今天我们的确不需要受割礼，因为割礼被另一个记号所替代，有了延伸，就是洗礼，就是洗礼。今天我们在上帝里面成为他的百姓，那个记号是什么？是洗礼。洗礼是我们属上帝百姓的记号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是孩子，如果你相信他是我们的神，也是我们后裔的神，你应该凭着信心把你和自己都带进上帝的约里面来。而这个约的记号就是洗礼。后来保罗就写到说，你们在基督里受了割礼，这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，乃是基督所行的割礼，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。新约的记号不再是那个割礼，而是洗礼。洗礼保罗称之为基督所受的割礼，就是洗礼。在这里并不是说只你受了洗礼能够拯救这个人，而是说你身上和你孩子身上有这个记号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你相信一个事实，我和我的孩子需要神的恩典，需要约中的中保，需要耶稣基督的。不透过约的记号把孩子带到神面前，这极大的不信和悖逆，是非常不合理的。但是同时要谨慎，受了洗礼不代表一定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。但是一个盼望在主里面救恩有份的人，他愿意带领孩子领受这个约的记号。所以孩子他需要这个记号，他需要基督，因为他像你和我一样是罪人，他不能没有基督。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拒绝孩子领受恩典的机会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当摩西的儿子受了割礼之后，割礼是需要流血的，那么摩西 就躲过了上帝对他的击杀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神在这个路上在教导摩西对基本的得救真理。摩西经历了死亡的阴影，但是神从来没有想要杀他，而这个经历是一个极重的考验，就像亚伯拉罕被告知一样，要献上他的独生子，刀都举起来了，上帝却喊停手吧，为他预备了什么？预备了羔羊。神从来没有那种我们认为杀人的意念，神也没有用那种杀人的意念来对待摩西，而让摩西经历死亡临近，也经历被拯救的时刻。他因他儿子受割礼流血，他获得拯救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上帝把摩西置于他的愤怒之下，让摩西明白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然后上帝又把这个罪的工价转移到割礼上面。割礼是需要流血的，流血意味着死亡。虽然摩西的儿子并没有死亡，只不过在非常小的包皮那里做了一个手术，也代表他的儿子整个人带摩西献上，摩西从上帝的愤怒当中得拯救。这是一个代替流血的事件，在指向救赎的意义。我们听起来很奇怪，他在揭示一个救赎的真理。其实每一个人都站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是一个罪人，像摩西一样没有遵行神的律法，我们应当为罪而受咒诅受审判。这种审判、咒诅和死亡如何从我们身上转移呢？必须有一个代替者，这个代替者应该像摩西在杀他儿子替代他儿子那个羔羊，应该像摩西的儿子流血的样式。最终那个代替者是耶稣基督，通过他代替性的牺牲，把我们的愤怒转移到他的身上。耶稣被称之为赎罪祭、挽回祭，通过他的流血的献上，耶稣替我们受死，免除了神对我们罪的愤怒，他成了替代者。经文上就说，神设立了挽回祭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神的愤怒就从我们身上挪去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倾倒在他生命当中。因此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，把一个罪人当受的咒诅、刑罚、死亡全部都移走，把我们拯救出来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你知道一个得救的人，他会经历罪的真实可怕，他会经历上帝愤怒临到他的那种恐惧感，他会知道被救赎的可贵，必然会经历。因为当彼得宣讲福音的时候，很多的人他们喊着说，他们觉得扎心，我们当怎么办呢？一个罪人如果不经历罪的真实、罪的可怕，不经历罪的折磨和扎心的感受，他如果不经历上帝的恩典极为可贵，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蒙恩属于上帝的人。当如此灾难过后，摩西对亚伦说，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，他就去，在神的山遇见摩西，就与他亲嘴。我们知道亚伦为什么会出现，神在四章上半部分对他的承诺，让亚伦做摩西的口。摩西说自己拙口笨舌，是我给你预备一个口。本来摩西可以独自承受这个工作，他不去拒绝，神兴起另一个人，这个人 要分担摩西当有的荣耀和尊荣。亚伦的口才我们后面也看到，真的是能够把死人给说活，金银扔到火里就出来牛犊了，这种口才了不得，名副其实啊！如果央视是名嘴的话，见到亚伦都感到黯然失色啊，需要向亚伦学习演讲和修辞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和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亚伦，他把一切的经历都告诉亚伦。然后呢，摩西和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，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些话述说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，百姓就信了。多麻烦，本来摩西自己可以去说，结果摩西说我得过便是，我说不了，你爱派谁派谁去，谁说好，哦，我就派一个人。摩西有话不能直接对百姓讲，需要通过一个媒介，通过一个代言人，这是很尴尬的事情，都是摩西自己推脱不顺服的结果。当亚伦把这些事告诉给以色列长老和以色列众人的时候，他们都信了，摩西也行了神迹，行了什么神迹？杖变成蛇的神迹。什么神迹？手放在怀里拿出来大麻风的神迹。还有什么神迹？如果他们再不信，尼罗河的水挖出来倒在地上成为血，百姓们都信了。你看多么简单的事情，摩西非要和上帝去辩论，找各样的理由去拒绝不顺服，长老也信，百姓也信，他没有不听，就证明上帝的应许是真的，与他同在是真的。摩西所有的拒绝都是多此一举。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来。看到这里，我们看见什么？百姓们受苦的时候就向神呼求，神预备多少年？预备了多少年？其实这个很难去预估的，有可能一受苦就哀求了。不过从经文来看，好像说他们受苦一段时间才哀求，我们只能说过了很久很久之后，他们的呼求得到应验。神没有弃他百姓而不顾，神早就在关注他的百姓，谁要看时间到没到，谁要看他们的心愿不愿离开埃及，谁要为他们预备拯救者，预备中保，成不成熟，一切都预备好了，恰到好处的时候，神差派摩西和亚伦到他们中间，把好消息跟他们说，要带领他们出埃及。新约说，极致时候满足，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，就来到这个世上，做我们的救主。这里同样是一样的。耶和华从来不缺席他百姓的生活，一直在关注他的百姓，在眷顾他的百姓，在听他百姓的呼声。当一切都具备的时候，耶和华会派他的拯救者临到他的百姓，解开他百姓的捆绑，还以他百姓自由，使百姓可以到他面前。感谢主。因此这位立约的神永远守约，他也永远关注他百姓的苦情，他会在好的时机拯救他的百姓，永远不会失言。感谢主，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。